我想跟心灵法门的同修分享一点学佛体会。
嗯，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如法。
嗯，
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下了一番苦功念经，却发觉不到自己的改变，然后就去怀疑念了这个经文是否有用，这些同修很有可能因此就退转了，或者就直接放弃了，甚至还造点口业。这些现象我觉得想想都是很可惜的。其实啊，其实我在念经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感觉，感觉不到发热，也感觉不到什么舒服与不舒服，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坚持下来了。偶然一次机会，我试着给一个很干净的小孩念了几遍大悲咒，他竟然发觉自己的后背那里先是一阵酥麻，然后就是慢慢的变热了。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到欣慰，更觉得菩萨的慈悲，师父的伟大，师父把观世音菩萨这么好的心灵法门落实到我们人间，我们真的太幸福了。我也不想说太多，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好好珍惜。
嗯，
我感觉不到我们感觉不到变化，那是因为我们这壶水原来的温度就很低很低，而有的水就是接近快烧开的温度。我觉得不要怀疑自己的火候，也不要羡慕那些已经烧开了的水，我们继续努力，一定会烧开的。
嗯，
师父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嗯嗯，很简单的白话佛法就是表达出我们学佛人的心声，一个人的退转就意味他的失败，所以做任何事情不能退转的。如果当年很多科学家不是研究失败，他怎么会成功呢？就是因为他在失败当中，他才能够找到更大的成功，对不对？
对。
啊，就是这样。嗯。
你好，感
恩。修行当中，您说经常会有人会退转嘛？那这里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时间点啊？比如人家婚姻上说他是七年之痒，那修行上有没有时间的瓶颈啊？
实际上退转实际上也是有个因缘果报问题。比方说你这个人没有碰见过坏人的时候，你这个人一直很好的修，但是呢你一旦听到碰到这个人了，这个人是个魔，他跑过来跟你讲，哎呀不要修了，怎么一讲，那你的心就开始转变了。那么这个魔上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心态的转变点，而这个魔上升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前世某一个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曾经害过一个人，人家就来害你。我举个简单例子，过去有一个人在中国做生意做得很好的，结果他就是因为他的妈妈来告诉我说，有一个人害他，叫他吸毒了，所以气得他倾家荡产。这个叫他的人实际上就是他原来跟他生意竞争者，你听得懂吗？竞争者的一个兄弟，他不认识的，所以就来跟他交朋友，有意弄他，让他把生意弄得倾家荡产。因为他当时他赚人家钱的时候，他把人家也几乎弄了破产，这就叫报应，你听得懂了吗？
啊，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修行上遇到的任何阻碍啊，都是自己业障所致的。
对对对，你今天能够碰到一个坏人在你面前讲不好，让你不学正法，那这个人一定就是你的业障。那么人家为什么没有呢？你比方说现在有些弟子不好好努力精进，那台长现在有5000个弟子呢，对不对啊？哎，那4990个为什么都这么好啊？4995个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几个不好呢？
嗯，
对不对啊？怎么不能这么想呢？人家为什么没有心魔呢？对不对？还有的人呢，自己家里碰到一些困难了，啊，求了菩萨不灵，观世音菩萨不灵，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说心灵法门不好，你想一想啊。那你到庙里去求菩萨，哪一个你一求就灵呢？你的业障所为，你自己的业障这么深，你怎么能怪菩萨呢？你自己生了病了，生了癌症了，你平时不去看，不去保养，你被医生查出来你癌症了，你怎么怪医生不好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修佛的人都不懂，你说这个人怎么修得好心啊？
嗯，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
啊，
明白，谢谢。
啊，台长，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很多人身上的业障很重啊，所以阻碍他的修行啊，阻碍他的好好的发展呐、啊。学佛真的很难呐、啊，倒退的人很多， 你听得懂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精灵法门到这的人很少，这都是菩萨的慈悲呀、啊，真的。如果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没有很多的灵验的事情，你说说看，哪有更多的人在学呀、
啊？
对不对呀、啊？很简单了、啊，观世音菩萨不显灵的话，哪几个相信啊？过去到庙里去一拜不灵了，有几个人在去啊？这就叫道理呀、啊，真的不容易呀、啊。说了，菩萨观世音菩萨显灵，观世音菩萨没有神通吗？千手千也不是神通吗？你说释迦牟尼佛哪一个佛没有神通啊？济公活佛没有神通吗？孙悟空没有神通吗？斗战胜佛？
对，
没有神通怎么救人呢、啊？你告诉我呀。哎，就是这有些时候很多人的误笔啊，造成他们自己啊，真的在造口业啊，他们真的以后还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业障，所以很多人有业报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嘴巴烂成这样啊，有些人咽喉部分生癌症啊，乱说话呀，不该吃的乱吃啊，不该说的乱说呀，真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真的还在造业呢，太多的人了，真的很可怜。台长没有任何话，我也不想讲什么，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
就比如说有 AB 两个同修、
嗯、
两个人都很发心、
嗯、
学佛学得很真、
嗯、
但是 A 同修他脾气不太好、
嗯、
这样慢慢的就说话很直，有时候会伤别人的心、
嗯、
这样慢慢的 AB 两个人之间就有了隔阂、
嗯、
后来因为这个原因 B 同修就慢慢的不修心灵法门了、
嗯、
离开共修组、
嗯、
或者说又转修了其他的法门、
嗯、
我想问师父， B 同修后来不修了而转修其他法门，那是由他自己的业障造成的，但最初的起因就是由 A 同修引起的，那这样 A 同修他会担什么业，有没有断人慧命这么严重？
实际上呢根本没有断人慧命这么严重，因为人、
嗯、
人各有志，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缘分，那么所以呢当 A 同修修的比方说语言比较粗糙一点，或者救人比较急一点，实际上他 B 同修他必须要明白，我今天修行不是冲着 A 同修来的，我是自己为自己好好的修慧命的，我是拜观世音菩萨的，我不能因为人家修得不好而自己就倒退，自己慢慢的往后退，实际上这个就是让自己一个走下啊断慧根是走下的埋伏的埋下的一个伏笔，实际上这个B同修他本身的根基就不深，如果根基深的话，不是说因为你I同修对他的态度不好你就不修心的，就举个简单例子，不能因为一个母亲认为孩子比方说不听话你就可以把孩子扔掉的，因为天下的母亲永远爱孩子，而孩子可以选择自己走哪条路，但是呢这个孩子如果离开了母亲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自己本身跟妈妈的根基还是不深，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么来看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师傅。
也就是说用不着 A 同修呢，自己呢也要自己要注意啊，做人应该怎么样，不要去啊让人家有对他的误解，因为他毕竟是人刚刚在学佛，所以 A 同修也是有缺点，但是并不代表你 A 同修以后可以这么做下去，但是呢 B 同修为了 A 同修修得不好而离开了他，那说明 B 同修的根基根本很浅，明白了吗？
啊，明白师傅。就说 A 同修虽然可能他只是导火索，但是这都只是助缘的，没有动因果的这样。
对，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有导火索的话，你下面不是炸药的话，怎么会爆炸？
对对。
问题就是它本来就是炸药，那你不今天不碰到这根导火索，你碰到另外一根导火索，不要照样爆炸。
对对对。
明白吗？
明白师傅。师傅，在这种情况下 A 同修他还会担什么业吗？就是这个脾气不大好的。
嗯，
就说
A 同修如果自己感觉内疚了，实际上他已经帮他担业了，担的业就是这一点，就是觉得有点内疚，实际上这个内疚本身就是他的心理的那个慧根起作用，说明他还是很善良还很慈悲，说明他自己要改正要忏悔，我以后不能这么样再对其他人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是。
从真的原则上来讲，这个 A 同修，如果你把他赶出去的话，你造成了他不来，是担一点点啊业的，但是这个业非常非常轻的， 你明白吗？主业还是，所以有一句话就叫外因是起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是起变化的根据。如果你外因再怎么样对他不好，内因他就是要学佛，他就是要学心灵法门，他也不会离开的呀。
是
啊，就是你造成了外因啊啊，人家怎么说啊，人家怎么变了啊，你也变了，那就说明你自己根基还是变呀，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
啊，就怎么讲呢？
嗯，是不是这样 ？A 同修他所担的业是什么样子，就看这个 A 同修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对吗？
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担着什么样的业，实际上他就是有一些内疚，觉得哎呀，我应该改正自己，也不应该做的这么粗糙，讲话不应该这么样。实际上这个就是他自己应该忏悔的部分。这个如果他一忏悔，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业都没有。你要记住啊，一个鸡蛋。如果是一个鸡蛋，如果是一个鸡蛋，它总归会变成啊孵出小鸡出来。如果是个石子的话，你再怎么外因条件变，它里边还是石头啊，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最根本的还是这个离开他的人，那个 B 同修。爱同修的话呢，只不过给他个条件，那你又不是为他的，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很多夫妻啊，男人脾气很坏。那男人脾气很坏的话，讲老实话，你要是自己不离开他，你不是还跟他一起过吗？只不过就脾气不好吗？
嗯。
那很多女人原谅人家男人脾气不好，不就过来了吗？
哎，台长。
啊。
嗯，台长，关于星期五不是有一个同修，他说他不要念经了吗？
啊。
台长。
啊、对呀、啊，是马来西亚的，嗯、啊。
新加坡的。
啊，新加坡的，嗯、啊、嗯、啊、
台长，关于这个同修，请菩萨不要怪我，已经尽力了。我那三个月已经尽力在帮他了，我一直拉他，不过最终他还是这样，我听了真的很伤心。
哎，不要伤心，不要伤心。他，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有机会的。我昨天看到他了，我昨天看到他，
啊、
他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还会念的啊。
啊，你看他，你就马上看到
他
了。
啊，他昨天他跟我问问题的时候，我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他，我虽然很难过，但是问题呢，我看到他会很痛，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还会眼睛会减痛，但是他的最后的结局是减轻一点疼痛，还会走掉的啊、嗯。
还会六个月内还会走掉吗？
你看着吧，嗯。
你跟他说要念很多小房子，如果他仅仅把这些小房子念完的话，可以吗？
嗯，可以的啊。嗯，
他真的有很多菩萨在帮他的，他就是那位。
哎，不是菩萨呀，是灵性啊。
灵性，不过也是有菩萨在帮他的，把他硬拉到新加坡心法门的门口的。
这个是菩萨帮过了，他自己上不去的，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听得懂吗？
他很需要人家拉他一把，需要人家。
一个人经常靠人家救的人，那是活不长的，就这么简单。
哦，
一个人不可能一整天要靠人家救着他才能活得好，所以台长修行的时候，很多人在台长身边跟台长修，今天这样了，明天那样，这种人修不长的，听得懂吗？有些人不声不响的坚持几年下来了，人家还是修得很好。有些人整天去跟他讲，鼓励他，帮助他，他一会儿又忘了，一会儿又不修了，碰到问题又不行了，这种人怎么修得好啊？
对了，
啊，没办法。
我现在妈妈这有问题，我妈妈的事情解决了，我可能还有点时间帮她，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她了，因为她的身上的负能量很强，结果那帮她那三个月内，我自己也被影响啊。
哎，算了，没办法了。
我已经尽力了，台长。
你想想看，地藏王菩萨到地狱里面去看见那些受惩罚的那些坏的那个恶灵，地藏王菩萨也掉眼泪啊。没办法，救不了的。
我前天听到他的录音，哎呦，又气又伤心，哎，眼泪直流。
哎，算了，没办法了。这种人就是很可怜的人了，没办法。
台长，你就加持他，把他拉到那个新加坡观音堂，那边会其他同修帮他的。
嗯，好了，看看观音菩萨能不能救他，我是救不了了，我没有这个能量。台长没那个能量啊！
啊，台长，你没能量，就我们更没有能量了。
求求观世音菩萨救他吧。
就是现在有一类同修吧，师父一开始见他们的时候都说他们业障很少，然后他们就懈怠了，甚至就不修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反正也没有要经者，自己也很干净，就不好好修了。然后像这样的同修，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他们该平常怎么修啊？
这种人就叫捧不起的刘阿斗。 所以叫台长看，台长帮他看了，看了之后是好，是好，好了之后骄傲了，退步了，那又变成普通人，又有业障了。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台长不愿意表扬啊？台长为什么就喜欢批评别人呢？批评使人进步啊，骄傲了会使人退步啊。所以一个人不要去多表扬他，多表扬他他会退步的，听得懂了吗？
嗯。师傅，是不是他只要一懈怠，他比如说有一种就是不好的特质出来的话，就有相同特质的那种魔就会上他身上了？
完全正确啊！我告诉你，懒惰还有懒惰魔呢。
嗯。上次我打通您电话，您说那个我身上可能有只狐狸，然后师傅说，因为我身上有狐狸的特质，所以我就悟到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小房子把药精者送走了，然后我们身上有魔的特质，那么还有别的这样特质的魔上身，所以说小房子是一个让我们用身心清净的工具，但主要是修心修行，就是像有位师兄说的，小房子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法门的全部，只是一个工具，是这样吗师父？
完全正
确。今天想给向师父反馈一个信息哈。
嗯。
然后就是在我们那个弘法当中，
嗯，
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那个有些修心灵法门一年两年的人，
嗯，
他们也会觉得有一段时间他们会突然觉得自己练筋练不动了，而且有些人呢他还会全身发软，
嗯，
说走路也走不动了，然后身上发麻，
嗯，
从下往上发麻，
嗯，
所以呢有些家属啊本来就反对，
嗯，
然后这样的看到这种情况就更反对，
嗯，
然后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仔细的交流，
嗯，
然后就发现有几个问题，
嗯，
我发现了有五个问题，
嗯，
然后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最多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帮那个帮家人练得太多小房子，自己呢就没有跟上，有些人为了帮儿女，就有些人根本就自己都不练了，就然后还有呢就是说而且自己身上都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中老年的同修身上比较多，
嗯嗯嗯，
然后自己身上很多业障，
嗯，
然后因为觉得房小房子好嘛，
嗯，
然后就赶紧跟老公啊跟儿女念，然后把自己就放在一边了，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同学就是念经打坐，
嗯，
打坐可能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自说自话
的原因，
自说自话，嗯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些同学家里不是没有佛台吗，然后他们就上新香的时候就跪拜，
哦，
这个也是师父讲过的，不应该的是吧，
嗯，对对，完全不应该。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快速的练小房子，
嗯，
也有些同学就是二十分钟啊三十分钟啊练一张小房子，
嗯，
这个也出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五个问题，就是有些同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有些同学长期念那个往生咒四十九遍以上，
嗯，
有些同学都将近念了一年了，
嗯，
都还没有降下来，
嗯，
所以我就是想跟师傅说，就这几个问题，其实师傅在广播里面都讲过，是不是都是的灵性的那种行为？
嗯，你讲完了没有？
讲完了，就是这五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多。
师傅首先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开悟的人，你刚才讲的几个问题你不讲师傅都会讲，你讲的完全正确。很多人为什么会念得发软，因为他根本自己都没有能力去帮助自己，他就去帮助别人，你想想看他的身体承受得了吗？举个，我经常讲一句话，你连一个船都没有，一个小三板，你救上来几百个人，你这个船一定会沉下去的，明白了吗？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谁叫他们打坐的？师父再三重申不许打坐，
对，
就是不听话，对不对？
嗯，
真的是，我真的是。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有些同学就是埋头练经，我跟他们讲，我说你要听广播，都一而再再而三说了，
对。
然后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听广播呀，没有时间看书啊，然后就提醒一套就出问题。然后有些可能会精神都会出问题，所以家人呢还以为我们心灵法门有问题， 实际上我是觉得真的是他们自己没有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去做，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很普遍的。
对对对，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问题，你刚刚讲的完全正确。实际上他如果自身不修好的话，他第一救不了别人啊，第二，如果你家里人的业障很重，本身还反对你的话，讲老实话，对你的气场就有影响。你念一张小房子拿到半张的效果，而且你自己本身又不念，整天帮人家念，你就等于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你说你现在家里只有一百块钱，你说说看，人家欠几万块钱，你说你拿出一百块，你能帮助谁啊？
是的，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渡人的时候，我就是想提醒我们同修，就是渡人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些问题，因为不然的话，他们以为我们的不懂的话，不知道没有进入心灵法门的人，以为我们心灵法门有问题，所以就是要多多的提醒跟那个新的同修交流。
对，
这个问题出现在还不一定是新的，有些人我跟他们交流，就有些人都修了一年两年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你不听师父的那个这个介绍广播的话，他不能理解，他只是念经。那过去也有很多人念经啊，为什么念了也有偏差的啊？
对
不对啊？就这个道理。你要有，为什么要师父？师父们就是要帮助你们的。如果我不帮助你们，做什么师父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听广播，权益问答非常非常好，非常重要。
非常。
有些人他曾经修得很好，就是说他感应也很强，或者说他那个造诣能力也很厉害，那么他也度了很多的人，那么到了一个时间他开始不修了，或者退转了，甚至是造口业了，这个是说明他的缘分结束了呢，还是说他之前度了那么多人背了业背得太多了，魔来阻挡他了，是哪一种啊？
两种可能都有。第一种就是魔来阻挡之后，他自己不能控制好自己，然后呢造口业之后让他恶性循环，他会离开法门的，明白吗？第二种就是他自己本身跟心灵法门的缘分就这么一段，就是跟观世音菩萨的缘一段。你举个简单例子，有很多人对不对啊，比方说跟你交朋友跟他也交朋友，那么跟你交朋友的时候呢，哎，他认识他了，他慢慢就跟他好的不得了，把原来那个朋友就忘记了，他就忘记了原来第一个介绍他朋友的人。那这种事情多不多啊，小姑娘？
多的。
比方说你们开一个 party， 大家聚会，好，开在一起，蛮好的啊，大家聚在一起了，然后呢，你跟他两个人呢，他把你带去了，参加这个聚会了。你在会上认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家跟你关系很好，哎呦，这个孩子比你介绍那个人还要爽朗，还要开心，而且你跟他很谈得拢，实际上你跟他有缘分了嘛。然后你就把你原来带你去那个朋友忘记，你就跟他关系越来越好，越好朋友，这也很正常的。所以他不学心灵法门，他跟其他菩萨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也是祝福他的啊，对不对啊？当然很多人过去是学其他法门的，但是他一看到心灵法门他爱得不得了，说明他跟观世音菩萨这个缘分特别深了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很开心啊。
对的。
啊，我们就觉得哎呀挺好挺好，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好啊，明白了吗？他不学心灵法门，说明他跟心灵法门缘分不深啊，那让他去咯，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咯，对不对啊？我们说什么叫宗教自由嘛，信仰自由，这种都叫自由嘛，对不对啊？
那师父，我记得我们上香的时候就说发愿干观世音菩萨妈妈一心修行永不退转，就这样说。但是呢，有的同修退转了，那这样是属不属于违愿？
退转了就是违愿。
违愿了啊！
退转了不是违愿的问题的，他是整个他是不学了。
那他，你说以前他发过是跟菩萨妈妈一心学佛，永不改变，永不退转，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他又修别的法门了，这属于违愿吗？
那当然违愿了，因为你是跟心灵法门许的愿呀。你是跟心灵法门关系不上。那我问你，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跟比方说你跟这个校长 讲了啊，我一定在这个学校好好的读书啊，一定听校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好好在这个学校读完书毕业。你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我问你，你是不是违愿了这个学校啦？
对对对对对对。
好啦，哎，这清楚了。
好，我明白了，但是真的是有的同修就这样退转了，也是属于违愿了。
那你试试看他接下来他自己要看他自己，很可怜的，很可惜的。你要记住，在这个大浪里边只能淘沙呀。你知道黄金是怎么会成为黄金的？是无数次的沙当中才挑出这么一点一滴的金块，小金的心，金的像沙的一粒一粒的，把它慢慢的才凑成一个小金块的。
嗯，
你想想看呐，哎，台长15000个弟子啊。现在只有300个人可以大如车轮呐、啊，我算了一下，只有2%的人可以上天呐、啊，做菩萨呀、啊！想想看呐、啊，14700人全部上不去的，只有300个人，你不能看300个人呐、啊，就像现在一样，哎呀，人家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你去跟他比啊，你看看没钱的多还是有钱的多啊。
是是是，
不要讲，你不能看了这个一些有钱的人你就说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钱人的，你不能认识李嘉诚说都是李嘉诚的，你看看穷的人有多少啊。
嗯，
就是这样，
是是
很难的，真的很难的。
嗯，谢谢师父开示。
还有请问师父，菩萨说过嘛，修心灵法门如果退转、哦、这辈子是修不出果位的，最多只能修到阿修罗，然后在阿修罗道会被排挤，其他这类修行退转后投阿修罗的人，请问师父，这些同修要如何忏悔才能消这些孽障？
谁说的？
这个
你无处考证啊，人家随便说说你就相信啊，你真的没脑子啊。
哎，是的。
推转的话，如果不修了，那有这个可能。推转了，人家重新改掉了，又变得好了，那照样有这个上天的可能啊，对不对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对不对啊？给人家个机会啊。
是的。
啊。
哦，好的。
他不修我们法门，修人家法门，说不定也修得成了呀。
嗯。
对不对？任何法门只要努力都能修成啊。
哦，是的，因为有些同修有时他遇到一点考验，他有一个念头想放弃，但是过后他又后悔了，他马上跟菩萨忏悔。
那你说这种人算什么了？他本来想偷东西，后来没偷，想了一下。后来又跟菩萨说，我下次再也不想了，我不会偷东西的。那你说他算有什么罪了？
我问一下啊、哦、就是当有一个那个相当一个弟子在你面前，师父都可以看出他的前世啊，然后看出他的今世的状况啊，身体啊，然后也看出他的未来，对不对？
哎、
那我想就是想问一下啊、哦、师父，如果当我们有弟子在你面前，你能可以看出他这个弟子以后将来会有所作为吗？就是因为师父以前也常说啊，有些弟子啊，他很感动的，对不对？就是很好，就是在师父面前就是很感动啊，就说很好，要好好修。但是过了不久，他又不修了。这种情况，师父能看出来吗？这样子
看得出来了、当然看得出来了。
因为师父这样子，我想这边讲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法会上认识一个小姑娘嘛，她真的很精进的，她就是她可以大年初一。为他自己，为他爸爸，为他妈妈念387遍礼佛，就这样一个同修，然后就是突然间就是，知道他不修了，我就心里面就是有点为他替他难过，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么精进的一个师兄，他怎么突然间说不修了就不修了？就是是不是他跟师父的缘分不是那么深呐、是不是？
对呀、这个不是缘分、这是他跟菩萨的缘分不深。因为当一个人你记住了，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你们渡人的时候一个人激动得不得了，你要当心的。哎呦，突然之间找到了，哎呀，高兴的。你去看好了，现在跟着师父身边这么多的人， 啊，
嗯，
这么多的人，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都是觉得心灵法门好，所以他们有些没有很激动，他们就是觉得学到这个法门之后，默默无闻的在做啊做啊做啊。这些人，你看到今天还跟着师父，对不对啊？你看看有目的为求的，哎呀，我家里不好，突然之间好了，哎呀，感动啊，感动啊！做两天呢，过两天呢，有什么好了，家里好了，他又不修了。啊，对不对啊？
是，就是他这样子挺难过的，他是
也不要难过，没有办法，
还特地跟师傅打通电话，让师傅给他申请一个义工的名额呢，就是
这个很简单了，这种人太多了，你去看好了，当年佛陀在人间度了多少人呢？但是真正上去有多少人呢？不要说台长了，你就佛陀这么大的法力无边的，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当年在人间度了多少人呢？但是真正上去有多少人呢？这很简单的，明白了吗？
明白。
啊，这是
的。嗯，好。